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得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就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亦可以让你的花粉症好起来。想知道更多，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偷拍美国军舰，中国留学生被遣返；美罪首脑25年来首次握手；川普赞沙拉有魅力；川普第三次遭遇弹劾，被同党同僚阻止；FBI 警告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诈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用无人机偷拍美国舰艇，中国留学生被遣返。礼拜三，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发布新闻稿显示，ICE 费城分局在今个月7号向中国公民译音史凤云发出最终驱逐令，将他遣返中国。基于史凤云使用无人机非法拍摄指定军事设施的罪名， ICE 首席法律顾问办公室将他列为国家安全风险人物。费城外地办事处代理主任麦克沙恩在新闻稿中说，史凤云的遣返体现 ICE 坚定不移致力于保护美国人民和维护国安的承诺。他的非法行为对敏感军事设施构成重大风险，他的遣返确保他不再对国家构成威胁。又说 ICE 将继续执行移民法，并将保护美国和公民放在首位。在2021年8月11号，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在加州旧金山国际机场批准史凤云以 F1 签证入境美国，有效期至他就读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工程研究生的期间。在去年1月6号，史凤云使用无人机在维州诺福克纽波特纽斯造船厂上空拍摄那时，被当地居民报警，联邦调查局 FBI 对此进行调查。他们发现史凤云的无人机 SD 卡里面的照片和影片涉嫌捕捉美国海军舰艇和美国海军打算使用的舰艇。去年1月18号， FBI 在旧金山逮捕史凤云，当时他还未登上飞往中国的单程航班。由于史凤云的刑事指控尚未结案，美国国务院在去年1月25号终止他的 F1 签证。到去年2月7号，明尼苏达大学就终止他的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资格。同年6月，他被指控犯有6项间谍法轻罪。7月他承认2项罪名，一项是禁止在国防空域拍摄军事设施，另一项是禁止使用未经注册的飞机拍摄重要军事设施。去年10月2号，美国维州东区地方法院纽波特纽斯分院判处史凤云有罪，他被判6个月监禁。根据美国间谍法二战时期一项法规，他在获释后需要接受一年的法院监督。史凤云留在宾州白鹿市艾伦伍德联邦惩教所费城紧急救援办公室在去年11月13号对他提起移民拘留令。在今年3月7号，史凤云从联邦惩教所获释，费城紧急救援办公室随即逮捕了他，并将他关押在宾州麦克埃尔哈滕市克林顿县惩教所。同日，费城紧急救援办公室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第237条向他发出出庭通知，指控他可能被驱逐出境。在3月24号，新泽西州伊利沙伯市一名移民法官就下令将史凤云从美国遣返中国。美罪首脑25年来首次握手，川普赞沙拉有魅力。时隔25年，美国总统川普和叙利亚新领导人沙拉在沙特王储的陪同下举行首次会谈。 川普之后称赞沙拉年轻有为，又说对方愿意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实现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之后川普到访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签署超过1200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美叙两国首脑在沙特王储的陪同下，在当地时间礼拜三在沙特首都利雅德首次会谈。会谈前，川普和沙拉握手，会谈采取闭门形式，具体内容没有公开。之后川普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卡塔尔途中就谈到会谈情况。川普说他觉得沙拉好好，是个年轻有魅力的硬汉，有着强硬的过去，非常强硬的过去，是个斗士，还说他真正拥有将事情做好的能力。川普又说会谈中沙拉回答他愿意加入可以实现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过去20多年，因为阿萨德父子对叙利亚的强权，美国多次对叙实施制裁。在去年12月，沙拉领导的反抗军联盟发动突袭，阿萨德逃离叙利亚。到1月，沙拉当选总统，他之后访问多个阿拉伯国家和法国，赢得中东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呼吁放宽对叙的制裁。在礼拜二，在沙特美国投资峰会上，川普宣布将解除对叙的制裁，给沙拉政府重建国家的机会。到礼拜三，川普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受到国家元首亚历萨尼的隆重欢迎。两人在会谈后签署总产出至少12000亿美元的经济交流协议。亚历萨尼说他认为签署这些协议后，卡塔尔和美国的关系会上升到一个新水平。亚历萨尼又称赞川普的来访是历史性，川普就感谢卡塔尔为俄乌和平等多项国际事务的付出，又称赞两国的友谊。川普说你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会一直陪伴着你们，你们知道的。到当地晚上，两位首脑就在卢萨尔宫举行国宴。值得一提的是，在前往多哈之前，川普在利雅德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会谈，称赞中东发展得好，又提到希望解决伊朗问题。川普说他想和伊朗达成协议，他想做一些有可能做得成的事，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伊朗必须停止支持恐怖主义，停止他血腥的代理人战争，并永久可核查地停止追求核武。川普总统第三次遭遇弹劾，被同党同僚阻止。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塔内达尔试图越过党内领导层，在众议院发起程序性投票弹劾川普，但预计该投票将失败。这位印裔议员宣布将继续推进弹劾程序，尽一切努力保护美国宪法。他起草的决议包括7项针对川普的弹劾条款。这个将是川普第三次遭遇弹劾，他在上一个任期曾经遇过2次弹劾，一次是在2019年，他被指控扣留对乌的军事援助，第二次是在2021年，他被指控在1月6号事件中煽动叛乱。加州联邦众议员、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主席亚吉拉尔就说，民主党领导层将投票阻止将塔内达尔的弹劾条款提交全院表决，又说弹劾不是他们应该采取的正确做法。亚吉拉尔说，目前我们的重点是阻止美国人民的医疗保健权利被剥夺，这个是我们今个礼拜最紧迫和最严峻的问题。乔治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约翰逊就说，没有支持弹劾决议的依据，尚未举行过任何听证会来整理记录作为弹劾依据，这个在当前阶段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程序，提案人和众议院民主党人的心态和方向不一致。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拉尔森就说，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共和党人正是剥夺人们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 剥夺饥饿儿童的营养援助，却为最富有的美国人和大型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塔内达尔就说，他之所以继续推进弹劾，部分原因在于川普似乎正是将个人商业交易和总统职责混为一谈，正是考虑接受卡塔尔政府赠送一架豪华飞机。他在礼拜二晚说，他的选民希望他采取行动。乔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林就批评塔内达尔的行为，他在社媒上发帖说，弹劾行动早就死亡。FBI 警告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诈骗。 FBI 在13号发布公告，警示一种针对持有 F1 签证的外国留学生的诈骗活动。 FBI 公告说，诈骗者会冒充美国或外国政府官员，讹称学生违反签证规定，面临住移民问题或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要求受害人向未知账户支付费用，用来处理移民文件、大学注册费或法律费用。在这项警告发布之际，川普正是进行中东访问。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在过去一个月内，以打击校园抗议和亲巴勒斯坦活动为由，撤销了约5000名外国学生的合法身份，令他们面临被遣返风险。随着相关法律挑战持续，政府随后表示将恢复这些学生的身份，并制定未来行动的处理框架。今年4月底，联邦政府宣布扩大取消国际学生合法身份的适用理由。诈骗分子已针对来自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约旦的留学生设局行骗。据 FBI 透露，为增加诈骗的可信度，诈骗分子会伪造官员的电话号码，好专业地进行交谈，还使用和他们方称的来源地相匹配的口音。FBI 说，有时诈骗分子会声称自己是来自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调查局或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代理人，而在某些情况下，诈骗分子还会冒充外国政府官员。FBI 透露，已有诈骗者冒充阿联酋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的外交官行骗。FBI 警告，留学生要对那些声称来自政府的联系提高警惕，特别是透过电话联络。若果有怀疑，留学生应该挂断电话，并通过官方号码联系相关机构，以验证他们是否在度同真正的政府官员交谈。FBI 又警告，不要在未验证来电者身份情况下提供任何个人信息，不要提供用于登录账户或设备的双重认证代码，亦不要在未验证来源情况下下载文件到手机或电脑。过去一个月，川普政府针对参与美国校园反犹主义抗议和亲巴活动的留学生采取措施，剥夺约5000个外国留学生的美国合法身份，令他们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在4月底，联邦政府还说将扩大剥夺国际学生合法身份的理由范围。除了中东国家学生，诈骗团伙近年来亦频频锁定中国留学生和华裔社群。自2022年以来，已有几十宗相关案件发生，受害人多数是华裔。今年2月， FBI 费城办公室公开一名疑犯照片，又说该人是亚裔男性，黑发，可以讲普通话和英语，曾身穿中国公安制服，并出示伪造的公安证件。这类骗术往往以你涉嫌在中国参与金融犯罪为由，要求即刻汇款以免被引渡，更会要求受害人接受全天候监控，不可以同外界沟通案情，不准上网查询相关信息，意图彻底隔离受害人。FBI 警告，来电号码虽然显示为中国公安局或驻美使馆，但这些都不代表他的真实身份，因为诈骗团伙会利用技术手段伪造来电显示，甚至透过视像通话展示逮捕令，又可以准确讲出受害人的基本信息，增强可信度。FBI 特别强调，外国执法人员如果在美国执行任务， 必须通过 FBI 协调合法程序。若有人自称是中共当局人员联络你，应该即刻通报当地 FBI 办公室。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